从1560年的时候，就是海德堡的这个药理问答，海德堡先是海德堡，但在之前都有啊，在之前有 Belgic 还有那个马丁路德他自己所写的 Catechism 的药理问答，加尔文他也写了日内瓦的一些药理问答，因为当时好像编写他们的逐日学教材，编写他们的这个出信的造就的那些材料，那很自然也都是从这里面取资料取材，编写成这些这些课程的这些教材。在那些教材里面都专门有讲那个主导文讲十诫的这些章节。在1562年的这个海德堡药理问答，海德堡药理问答从某一方面来说啊，大概是改革中，这是 reform 的，不是马丁路的，是 reform 的这个精神所整理所写下来出版的，大概是第一套最最完整、最最详尽、最最完整的药理问答。那个时候，加尔文事实上他还在世，他是他的晚年了，最后的晚年啊。但是从在海德堡那边有两位，有那个德国的那个大公诸侯啊，他指定有两位这个神学教授，他们负责编纂，负责编写。等到了17世纪中叶，是1647-1648年左右，那个前后啊，也有好多年，那是很出名的啊，这个西敏寺 Westminster 西敏寺的这个信仰告白，西敏寺的药理问答，有大药理问答，有小药理问答，那里面也都有很详尽讲解主导文，讲解实践，所以这方面的资料啊，其实我们要找啊，在现在在网络上面要找普世级的，可以很容易就收集就找到了。我们听陈牧师他讲到，陈牧师他也专有过一段时候是专讲主导文。其实我们陆陆续续听有关于主导文方面的这些专题的讲解，我相信一定有的，一定以前在不同的场合听不同的讲员也都讲过。原本我也想跳过去，原本也想说这个，因为大家太熟悉了，我们都听过，我们都知道，我们把它跳过去。后来我想想，这是这个八个段落里面呢，这个加尔文所写的这第20章里面分成八个，他把它分成八大段，这个算是最长的一段了，算是最长的，从34到49专讲主导文的。如果我们跳过去了，好像我们到了宝山，结果我们没有在这一个矿区里面带回一些宝贝，就觉得很可惜了。所以我决定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再来读这个主导文。那这个读完了之后，可能我们就再一次两次，我们就要结束讲加尔文的这个祷告。我们要谈什么呢？我们要继续谈 Christian life， 加尔文所写的基督徒的生活。这个是也是在卷三啊，我们卷三读的第二章是谈 faith， 其实那个之后第三章、第四、第五、第六，那里面有好多好多章的那个 chapters 都是在谈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我想这是最最实际最实用的，我们要从这一方面我们来继续来熟悉来了解加尔文他在著作里面所写下来有关于基督徒的生活的 Christian life， 这方面的资料也很多，也有很多人专就着加尔文所写的这个基督教要义来谈加尔文如何看如何讲论基督徒的生活，也有专门有这样的书籍的。所以我们之后呢，我们就还是从卷三里面我们来谈，所以我们就比较不再去谈那些这种 doctrine 那种教义那种很纯粹的教义的问题，我们谈一些实际 应用，也跟伦理有关，也跟实践有关，也跟我们的生活有关，那种比较切身的，比较跟信仰中的行动，行动中的信仰都有关联的这方面的课题。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们来读主导文啊。这个主导文就是取材自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三节那个地方啊，那一段落，我们主耶稣他回应他教导门徒们在那个登山宝训里面他所教的那一段，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那一整段，那那一整段里面呢，我们先很概略的把它它的结构啊，它的分段啊，它其实短短的，就那么两三句话，但是它里面它有一个简单的一个结构，好像它有一个开头，这个开头就是一个称呼，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它有一个结尾啊，就是那个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也就是它有一个头，它有一个尾啊。那么在这个头跟尾中间，就是它的主要的内容，它的主要的这个 content 啊，就是这个主导文，我们所说的这个主导文里面的主要的内容。这主要的内容，我们又可以把它分成两大部分啊。这两大部分呢，各占一半，就是前面有三项，后面有三项啊，好像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啊，愿这个都尊你的名为圣。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前面的三项，后面的呢，就是讲到有关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方面的啊，我们的这个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然后免我们的债。那最后呢，讲到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这个是第三个项目，所以合在一起啊，前面有三项，后面有三项，所以它的这个是虽然小啊，这个主导文真正的字句上面来讲很简短。但是它也有一个简单的一个结构啊，所以它有一个开头称呼，它有一个结尾，中间就是有所谓的六项，六个祈求的项目啊 ，six petitions， 这是差不多一般呢，我们都把它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分的啊。当然，这个分法在历史上面也有稍微有一些不同的分法，譬如说。以前也有人把这个后面的三项啊，把它变成四项，好像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算一项，救我们脱离凶恶，或者救我们脱离那凶恶者，它又算成一项。所以等于说是后面谈到我们的，谈到我们个人自己的这一方面，它把它分成四项，前面的是三项，后面的是合在一起变成七个这个祈求的项目。但是按照加尔文的认为呢，他认为整个句子的这个从句子的结构、连接词等等这些方面来看呢，他认为后面那两个项目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其实是合在一起一个整体的，所以他认为那个我们应该当成是一个祈求的项目，所以还是分成三啊，就前面有三个，后面有三个。好，我这个分法都还比较是只是一个。从它的句子的结构上面的角度我们来看啊。好，那我们来看，就是这是主所教导的呢，所以我们称之为主导文啊，是主耶稣教导门徒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啊。那个时候其实啊，在早期主耶稣都还没有很详细的提到说你们要奉我的名，奉我的名来祷告来祈求，那是在了最后的时候了啊，特别是我们如果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在第十四章里面开始，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里面就讲得很详尽，大概也重复了有三到四次之多。主耶稣吩咐门徒说：“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来祷告祈求，现在呢，你们要奉我的名啊。那”那个是好像临别赠言，最后这个主给门徒的一个他们的特权，给我们的一个特权。在主导文那个时候还没有，所以你注意看啊，那个主导文里面都没有提到说要奉主耶稣的名呢。那是不是这里从这个角度来看，好像有一些这个缺陷的样子啊？说你如果说我们把主导文当成是一个典范的话啊，这是一个 一个 standard 的一个 pattern， standard 的一个 norm， 一个 form， 一个专门的一个祷告的一种好像一个格式啊，一个规范，好像我们觉得会稍微有点缺陷，因为他没有提到，其实不然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特别一开始他就讲了，他特别一开始讲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加尔文呢，单单对这一句话，他就有好多的这个解说，等于说他这里面分成三个重点来看，一个是父，称祷告的对象上帝是我们的父，是父，然后呢是我们的父 ，our father， 然后呢 in heaven。在天上，所以他从这三个字眼呢，从这个三个重点，他来讲第一句话，好像第一句话好像是这个他的序言一样，这祷告我们说它有一个开头，一个称呼的一个开头，还有一个结尾，中间有六个这个祈求的项目。那这个单单这个开头呢，你就可以看出来，其实里面有好多可以值得我们来谈的啊。所以主教导门徒们祷告，就是要除了要门徒们在祷告的时候有这种确据，他也要给我们有一种好像一种这个在祷告的项目跟里面的包含的内容方面来说呢，他也给我们一些提示，给我们一个范本，好像一个这个规模范的这个版本啊。不过大家都知道祷告了，事实上在圣经里面提到了很多留给我们的祷告的那些记录，其实不见得说一定是按照主导文的这里面所提到的 pattern 来的啊，所以不是说我们祷告就一定是照着这里面一丝不改的这个一成不变的这样那种方式来祷告啊，只是他给我们里面一个提醒。这里面呢，我从整个里面的那个讲法，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句子来提，就是一方面呢，内涵其实它的内容，祷告的内容啊，胜过就是更重要，重于这个真正的格式啊，真正的这个啊，它像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格式，什么样的一种祷告的那种方式，你祷告的内容其实比较更重要于祷告的那种格式。还有呢，那个精义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精神，祷告的这些东西反而更重于真正的四句。所以我们并没有说读主导文，我们要求一定要按照主导文的字眼，按照主导文的这个格式。这也不是圣经上面的一个意思，所以只是主耶稣他祷告给我们一个范本，让我们注意到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重点。好，这是一些简单的先的那个说法。那到底这里面他的整个的这个祷告的精神在哪里呢？加尔文他在他的这个第35这个 section 35 35段里面，他提到的是上帝的荣耀啊，上帝的荣耀，就是真正我们祷告了，我们心里面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我们要注意的是上帝的荣耀。好，我们现在就直接跳到第一句话 ，Our Father who are in heaven， 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刚刚讲说主耶稣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教导门徒们要奉主耶稣的名来向父上帝祷告啊。我们之前我们谈加尔文的这个祷告，所以特别提到就是祷告里面的那种三跟三一上帝的这个三一信仰的这个关联啊。我们祷告，我们天父上帝是我们唯一祷告的对象，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 in the name of Christ， 我们向父上帝祷告，然后圣灵是帮助我们的这位帮助者，这位宝贵师来引导我们来祷告。 所以换句话讲，第一句话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其实已经隐含着耶稣基督是教导我们，我们是父上帝的儿女，我们是父上帝天父上帝的这个儿女，是以这个身份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所以上帝是我们的父，那上帝为什么是我们的父呢？是因着谁的缘故呢？就是因着基督的缘故啊！如果不是基督的缘故的话，没有人是能够自己有这样的资格啊！就说如果不是基督的关系，你说谁有资格能够到上帝的面前啊？第一个，第二个，也没有任何人有资格能够称上帝为他的父，没有人有资格称上帝为他的父。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在圣经里面有关于这一方面的讲了很多，好像什么？好像基督是按照这个圣经里面所谈到圣子，基督是这个 eternal generation 啊，好像说我今日生你，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在诗篇里面的那种话语啊，是 eternal generation， 是从亘古到从太初，从亘古一直到永恒，它是与上帝这个在三一上帝的关系里面，它就是圣子，它就是子，上天父上帝是跟他的关系是父与子的关系，就是他是原有。他本有啊，他是自有，他拥有，这是他的身份。他的身份不是有什么好像要经过改变才会成为这个跟上帝的关系，才会产生出这个三一的，不是，从永恒到永恒都是这样子。但是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是有一个改变的一个阶段啊，因为我们的不是根据我们自己本身原有自有拥有的，我们是被赋予的。什么时候被赋予呢？按照圣经上面这样告诉我们，是因为我们领受了儿子的灵。那个儿子的灵的意思啊，其实就是 the spirit of adoption， 好像是我们说啊，是领养，上帝把我们招回来，招回到他自己的家里面啊，他赋予给我们这样的身份。所以圣经上面不乏很多，有很多这样的经解，很多这样的讲法啊，我们与基督同做后世啊，那也提到说，好像他列举了一些经节，好像说我们因着信啊，我们接待这个信他的名，接待基督，所以呢，他天父上帝就给我们权柄，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里面讲的，他就给我们权柄啊，我们可以这个成为上帝的，做上帝的儿女，这是凡信他的，就是这个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们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是有一个改变的。原来呢，我们没有儿子的名分，我们也不在这个约里面。从上帝的预定跟拣选来讲，我们在里面，但是在我们这个人生的路程当中，在我们信主，在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个时候，我们才被带回来，才被带回到上帝的羊圈，才被归入上帝的约里面，才得着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领受的是什么？我们领受的不是惧怕的，我们领受的是儿子的灵，能够呼叫阿爸 Father， 能够呼叫这个阿爸父。所以对我们来讲啊，这个是我们与基督是儿子，我们也是儿子，我们也是天父上帝的儿子，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本质上的一个不同啊。当主耶稣吩咐门徒们说，我们祷告了，你们祷告的时候要称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第一个谈到这个父，其实就已经按照约翰的讲法呢，由这个父与子啊是不能够分割开来的，有父就有子啊，认子的就有父，所以这里面是合为一体的，这里面没有不能够有任何的这个分隔的啊，在我们在这个 上帝他的安排里面呢，他让我们显明说，使我们能够称为上帝的儿女，这显出上帝的慈爱，何等的慈爱。好像在约翰一书里面也有好几处的经文。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他就这样讲啊，但是显出是上帝何等的慈爱，使我们能够称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称父，祷告的时候称上帝为我们的父，这里面就表明了，这里面就表明子在里面了，我们是因为子的缘故，其实我们就是靠着基督，靠着圣子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能够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我们能够与上帝的关系，现在呢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单单这个一开头的这一简短的一句啊，里面都包含了这么多很引申出来的一个含义，就我们有这样的权柄，我们有这样的名分啊，也显出上帝的慈爱，我们能够被称为是父上帝的儿女了。所以虽然主耶稣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正式直接的讲到要奉他的名来祷告，其实他里面的真正的精神，那里面的精义已经隐含在里面了，已经暗示隐含在里面，告诉我们说是因着圣子的关系，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能够到上帝的跟前，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权柄做他的儿女，而且我们能够口称他为我们的父。那么这里面又提到是 our father 啊，这表明说这是与众圣徒一起的啊，这与众圣徒一起，这我们都为这个上帝的儿女，这是一种主耶稣透过这个教主导文的这个教导啊，给我们的一种鼓励啊，给我们一种好像告诉我们，不单单是我个人，是众人的父啊。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就是他不单单呢是创造万物的主宰，他与万物之间的关系有一个造被造的关系，但是对我们来讲呢，有一个更重要的关系，是我们的父，是众人的父啊。所以这是讲到第一句话说，我们这个我们在天上的父啊。那么我们是后世，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是因为基督的关系，不单单是我们个人透过是基督的关系，其实呢他提醒是 our father， 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要给我们一个什么，要给我们有一个群体，一个团契的那种观念啊。因为这里面讲是指众圣徒的集合体的，我们在天上的父里面的含义啊，其实有这样的引申，是提醒我们不单单是我们与父上帝，我们在地上的我们也有一个群体，我们这个群体不单单是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里面的，也包括历史历代啊，这整个合在一起。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提醒，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的圣徒啊，我们都成为后世，与基督同为后世，而且呢，在主里面都成为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有同样一位父，所以我们都做这位父的儿女。那我们就是都为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主里面就有一个团契啊。那么再过来啊，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哈，就是我们是。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呢，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啊。他赐儿子的灵给我们，赐权柄给我们，给我们儿子的名分等等，所以我们能够称这个上帝为我们的父。那么再过来呢，他提到说 ，in heaven， 在这个天上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他开头的第一句话，他就分成这三个小的范围来讲啊，分成一个是父，一个是我们的父，再过来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是天上 那么他对天上这个天 heaven in heaven 他也加以一些解释，所以我们现在也来想想看这个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天啊。当然我们所讲的这个天里面的含义其实有形体上的天，也有它那个真正意义上的天，好像其实在我们的从日常用语里面，我们古代中华文化里面也都有这种讲究，我们的天有一种形体外在的，我们指我们头顶上面的那个这种太空那是天，但是真正我们所讲的那个天的那个含义有好几方面的含义在里面。我们等会来稍微复习一下。我们先要讲的是在旧约里面，其实在好像所罗门的祷告或者是先知所讲的话，先知他讲什么，他说天是我的这个座位啊，地是我的脚凳，这是然后讲到说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这是在那个以赛亚书，在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书里面他讲到的，我们来看一下，在以赛亚书的第六十章吧，大概是66章左右的地方，最后的了啊。以赛亚书第66章，对，以赛亚书第66章那边就讲了，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啊？那么在所罗门的这个献殿的祷告里面呢，他也提到，他说天与天上的天啊，这个和整个合在一起啊，都没有办法能够成为你的居所的，因为他也是讲到是说，那这样的话我们能够造什么样的殿宇？在列王记上第八章。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他的那个祷告，他里面也提到了啊。我们看那个第二十七节那边，第27、第28那边所提到的啊，就是说上帝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所以基本上，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第66章第一节里面的那句话的这个的经里面的意思，跟所罗门这边所祷告所讲的其实是一样的啊，跟以后保罗在亚略巴虎那边讲到的时候，他也讲啊，就是我们总以为我们建了一个殿，可以让上帝能够居住在里面，让神明能够居住在里面，其实它比天地都还来得大啊！我们要造何等的殿宇才能够真正让上帝居住在这里面呢？这不可能的啊！那这里面都多多少少都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呢，这个天对我们来讲，它带有的一种含义呢，就是至高，是超越，而上帝呢，甚至比这个更高。所以我们讲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其实他就要告诉我们，我们是这一位我们所祷告的对象呢，他的超越啊，他的至高，他至高高在这个天上啊，甚至天和天上的天都没有办法，都不够来好像容纳他啊。那么这里面就是要告诉我们的，在我们在称呼这位上帝为我们的父，我们要知道里面是一种敬畏，一种尊敬。这样的一种很肃穆、很这个庄重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一个敬虔的态度来向他祷告，因为这个天里面就告诉我们一种不受限制，这个天不受限制，就好像这边所讲的，天和天上的天都不够他的居住啊，天是他的座位，这里面的不受限制其实包含了好几方面，不单单是从这个地理位置的这个疆界这个范围啊，就是地域的范围、形状各方面来看，它都不受这个，它都不受这些限制啊，它也不受啊这个过程变化的这个限制啊。我们所讲的这个天呢， 其实是永恒长存的那个含义在里面啊，有那种永这个永恒的长存的那个意义在里面，它超脱出那种相对范围里面的那种变化，那种 evolution 或者是 the process of change， 它对我们这边所讲的这个不在这个范围里面啊，因为在这个过程的范围里面呢，它可能会有改变，它可能会有所谓的这个朽坏，老朽了，变旧了，变坏了啊。圣经上面的的确确有用这样的一种描写比喻，好像天地啊都旧了，要把它卷起来了，那种含义。那上帝呢，他这里面他所要表明的意思是指这个在我们所祷告的对象的这个上帝，他超越高过诸天，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讲到上帝啊，讲到这个耶稣基督，他是大祭司啊，他里面就讲了，大概是在希伯来书的第七章吧，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七章里面就讲到，说他高过诸天啊，他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啊。那里面的含义都是表明说他就没有再有什么改变，没有什么转动的意思，没有什么改变，没有会像会变老变坏变朽坏变旧的那种观念在里面啊。所以这个天呢不受限制，没有这个地理位置的，或者是这个形状的，或者是范围的这种限制，也不在变迁的过程当中受这个限制，所以它也不在那种会朽坏的那个范围，它可以说是全在而又无不在啊，有那种观念在告诉我们，有这种观念在里面。换句话讲，有点像我们古人所讲的，我们所能够谈的所有的一切，其实都在天的覆盖底下啊，这是中庸里面讲的，所有的都在天的覆盖底下。那对我们人来讲，我们所了解的范围，这个大自然的范围，也没有一样不在地的这个存在，我们都在地的上面啊，我们都在天的覆盖的这个底下啊，有那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那么天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呢？天还有啊，是这个统管万有、统管的那个所在，那个掌权的地方啊，天。所以主耶稣他一开始的这个称谓里面呢，就已经含有这么样多我们可以去解说，去把它挖掘出来的那些重点啊。所以他这里面的重点有三个，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父，一个是我们的父，一个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有这三个重点啊。我们稍微再把它复习一下。第一个讲到父，告诉我们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呢，他是我们的父，那这个已经隐含着有圣子的观念在里面，已经隐含着我们是因着主耶稣的关系，我们到上帝的跟前，我们跟他有了这一层关系，有了父子的关系啊，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要不然我们也没有这样的资格。那么上帝他怎么样使我们有这个能够跟他建立起父子的关系呢？因为他把儿子的灵赐给我啊，因为他使我们与基督同为后嗣啊，这是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所讲的了啊。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他说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巴发的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上帝的后世，与基督同作后世啊。我们如果与基督一同受苦，那么我们也会和他一同得荣耀。那这是罗马书里面所讲的，就是把儿子的灵赐给我啊，就是这个儿子的灵赐给我们，其实就是他上帝把我们带回来，使我们归回到他自己的家里面啊。他给我们原来在诸约之外，现在把我们带回来，带到约里面；原来在黑暗里面，把我们带回到光明里面；原来在撒旦的权下，现在把我们带回到 光明的国度里了，带回到爱子的国度里面了。所以因着基督的缘故，我们领受儿子的灵，因着基督的缘故，因为我们接待他，就信他名的人，那么他就赐给这些人权柄，赐给我们权柄，所以我们有权柄能够做父上帝的儿女。还有呢，他在拣选，他在预定拣选的时候，就已经要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啊，能够得儿子的名分。这就是啊，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啊，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呢，就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啊，又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啊，按着他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啊。所以这里面都告诉我们，我们这位上帝啊，他原来是造物的主宰，他是我们的造我们的主啊，创造我们的主啊，原来是一个造被造的关系，现在呢，我们有因着基督的关系，我们与他有父与子的关系了啊。这是第一个，是讲到父，所以说这里面其实都已经涵盖了以后所讲到，好像一个伏笔一样，已经涵盖了所讲到的，所以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奉圣子的名，向圣父来祷告，那个意义在里面了。虽然那时候的教导还没有到那个时刻。第二个是讲我们，这个我们呢，其实他就是要提醒说，不单是都一起成为后世啊，我们都成为后世，与基督一同做后世，所以所有的圣徒在基督里面，在主里面，都成为弟兄姐妹，都成为在主里面的一个团契。所以他这里面已经有也隐含着啊，我们称上帝为我们的父，引申出来的，好像他的背后他所告诉我们的一个含义，就是我们在地上有这个团契，好像有基督的身体，有教会，有这个含义在，有上帝的家，是这个含义在里面啊。然后呢，讲到我们在天上。在天上的父呢，这个天字其实它就含着有这个超越，有至高，有这个掌权，有这种统管的那个所在，有带有不受这个限制，它是永恒长存这样的观念在里面。好，那另外呢，他还提到一点，加尔文他在第39个段落 Section 39，它里面提到了一个，就是我们来，他试着对照祷告与周济这个捐献、周济施舍这个 almsgiving 啊，这个 almsgiving 是指我们的帮补圣徒啊，或者是周济那些贫穷的人的那个周济那个施舍的那个含义，就是我们的奉献呢，他就祷告与这一点呢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啊，我觉得这个他很细腻啊，这个加尔文他自己写的这个书里面写得很细腻啊。他说啊，我们在地上面我们会施舍，我们会拿出一些这种捐项啊，我们会为了要帮助那个地上在世上贫穷，我们周遭贫穷的人他们所需要的那些物质上的需要，我们来周济穷人，我们来帮助圣徒等等。他说其实我们所能够做的范围其实很狭窄，是不是？也的的确确，因为我们所做的大概就是我们所知道，在我们周遭我们所认识我们所看得到，可能我们现在我们可以捐给这个更远地方的啊，我们知道是什么地方大地震，什么地方遇到什么样的天然灾害啊，我们可以一起大家来透过不同的管道来捐，所以我们那个范围可能大一点，但是呢还是有限，还是只能够接触到我们所能够知道的那些需要的对象，需要在贫困当中，在这个穷乏当中需要帮助。那么他用这个来做一个对比，我们祷告呢，我们除了为我们自己啊，只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祷告之外，我们透过祷告其实可以为每一位圣徒，为众圣徒来祷告来祈求，那这个就无远弗届了。所以他基本上他在这个第39个段落里面 一个简单的一个对照 comparison of prayer 跟这个施舍，跟这个奉献、施舍、周济等等，他提到了一点，就是我们透过祷告，其实也是在为众圣徒代祷，为众圣徒祷告。我们虽然不认得他，虽然我们没有磨过面，或者是没有相处在同一个这个团契教会，甚至不住在同一个这个地区范围里面，但是我们如果知道了，我们可以为回教地区的基督徒啊，好像最近巴基斯坦，好像最近中东那边有一些基督徒的社区啊，受到这些回教徒的这个逼迫，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虽然我们都不认得他们啊，这也是一种很实际的，好像这种非物质性的这种帮助周济一样，而且这个范围呢就可以扩大到很大的范围，所以祷告呢无远弗届，祷告可以为我们所知道的需要的在这个面对失恋的，在这种困苦当中的需要帮助的，需要人为他们祷告代求的，我们都可以为他们祷告。所以他这里面第39的段落，他还加了这一个简单的一个短短的 paragraph， 短短的这一段解说，一段讨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谈那六个祈求的项目了啊。这个六个祈求的项目，前面有三个啊，后面也有三个，那。我想我们就分作下一次我们来谈，这样的话呢，我们下一次大概就把它结束了，好吧？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只是把它的序言，好像把它的称呼开头，我们稍微做一些解说。这都是从加尔文的卷三第20章。特别是从第35、36，从36、37这个段落里面，36、37、38这些段落里面所选出来的，一直到第40个段落，所以从35开始，36开始，从36 Father， 然后谈 Our Father， 然后谈 Our FatherIn heaven， 啊，这几个段落，一直到第40个段落里面所讲的，是讲到称谓啊，他从三方面的重点来谈。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讲那六个 petitions，six petitions， 就是这个愿人都称你的名为圣啊，愿你的国降，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里面有称父上帝的名为圣，有国，有上帝的国的降临，还有呢，还有上帝的旨意。所以我想我们下一次也不一定是一次就能够把它讲完，因为这里面如果要详细谈了，比如讲到上帝的旨意，那这里面就一个很大的课题了。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也把上帝，我们怎么来明白上帝的旨意，怎么来了解，怎么来这个认识它里面的重要的重点，什么是上帝的旨意，这个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功夫来谈。好，我们到这边要结束，看看有什么要分享，要发问的吗？
不是，我们前几次讲到宗教，
对，
刚才再看希伯来书第7:8-10节，其实里面提到说，主耶稣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对，那个是中保的孩子，对，虽然没有那个字眼。嗯，对。
相对于我们上礼拜讲到说，那些中古世纪还有天主教，他们像个圣徒已经来祈祷，
嗯，
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
对，对。好，那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就结束今天我们的查经。我们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下午这一段短短的时间，能够一起来复习主祷文，特别是的一开头的称谓，我们称我们在天上的父，这里面所给我们有好多的 提醒，有好多的教导，也有好多的引申，让我们知道我们你是众人的父，我们都在主你自己的家里面，我们彼此互为弟兄姐妹，在地上我们有团契，在主里面的团契是上帝家里的人，我们彼此也必须在祷告里面来彼此代祷，彼此纪念，彼此扶持，透过祷告来纪念我们所在主里面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也让我们认识主你在天上你的超越，你在你的荣耀，你的权柄是高过诸天，那也是在那不会变动的那个范围里面，在不受任何的限制，是全在而又无所不在的这个范围。我们真愿都能够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向着这一位，向着主这一位，这位掌权者，这位显出你的慈爱，因着你的信实来施行你自己所应许的各样的福气在你的儿女的身上，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向主来交托，来祈求，也引导我们能够在祷告里面，就像我们在世上我们愿乐意参与在周济帮补的这个行动里面，在祷告里面也能够彼此代祷，即便不在我们所认识所居住的这个范围里面，我们也可以为各个角落各处的圣徒们在主的面前来代祷，来祈求教导我们，让我们在祷告上面有所实践，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